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冠晓荷，都市的虫子，轻易不肯出城。从城内看城楼，他感到安全；反之，从城外看他，他便微微有些害怕，生怕那巨大的城门把他关在外边。他的土色是黑的，一看见城外的黄土，他便茫然若失。他的空气是暖的、臭的，带着香粉或者油条味的。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和肺部都觉得难过、倦怠。他是温室里的花，见不得真正的阳光雨露。今天他居然出了平仄门，他听说在城内冻死的、饿死的都被巡警用卡车拉到城外，像倒垃圾似的扔在城外。他希望能在城外找到同方的尸身。即使不幸他真的被野狗咬烂，他能得到他的一块骨头或一些头发也是好的。这可真的难为他，他需出城，而且需向有死尸的地方走。一看见城门，他的身上就出了汗，冷汗。他怕离开热闹的街道而走入空旷无人的地方，他放慢了脚步，迟疑了一下，不，他不能就这么打了转身。他需坚决，他低声地叫着同方：“
同方，同方，保护我呀！我是冒着险来找你的呀！”
走进城门洞，他差不多不敢睁开眼。他是惯于在戏园子和电影院里与那些穿着绸缎衣服、脸上擦着香粉的人们挤来挤去的。这里洋车、粪车、土车、骡子车、大车，各色的破破烂烂的人，背着筐的、挑着担的、提着一大挂猪肠子的，都挤在一块儿，谁都想快走，而谁也走不快。他简直不敢睁开眼睛，而且捂上了鼻子，好像挤了一年半载似的才出了城门。出了城，按说他应当痛快一些，他可是更害怕了。他好像是住惯了笼子的鸟，一旦看见空旷，反倒不知如何是好。极勉强的他往前走，走出官乡，看一看护城河，看一看城墙。他像走迷了的一个小，不敢再向任何方向迈步了。立了很久，他决定不了是前进还是后退。他几乎忘了同方，而觉得有一些声音在呼唤着他：“回来吧，回到家中来吧。”城中只有城中才是他的家，他的一切，他应当像一块果皮或一些鸡肠腐烂在那大堆的垃圾堆里。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，只能在那热的、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。他禁不得一点风、一点冷，空旷寂静便是他的坟墓。他应当回去，尽管同方是他心爱的人，他也不便为他而使自己在这可怕的地方受罪。再说，他已经冒险出了城，心到神知，同方若有灵，一定会明白他、感谢他、原谅他的。他也想到，即使找到同方的一块骨头或一些头发，又怎么样呢？那不过是小说和戏剧中的一种痴情，对实际上并无任何的用处。他精明，不便做蠢事。再说呀，最要紧的事儿恐怕还是他需去做官，做了官他会好好的给同方念几台经，给他修个很体面的衣冠冢。做了官，他就可以不再受大赤包的气。做了官，而且他就可以再娶一个或两个姨太太。不，这未免有点对不起同方。不过，人是需随着官运而发展自己的。假若真做了官，到时候需再娶姨太太呢，恐怕同方也不会原谅他。 想清楚了这些，他心中舒服了许多。算了，回家吧。回到家中，他不应再和太太闹气，为人处事，他告诉自己，必须顾得实际，不可太痴情，太玄虚了。他开始往回走，刚一迈步，他的胳膊被人抓住了，他吓了一跳，一想，他便想到了强盗。这是城外，城外是野地方，白天也会有人抢劫。他用眼偷偷地往旁边溜，预备看明白了再决定喊救命，还是乖乖地把钱包交出去。交出钱包是不上算的，但是性命比钱包更可宝贵。他看明白了，身旁是个瘪嘴乱胡子的老头，老头身上的衣服很不体面。小何马上勇敢起来，他轻看穷人，讨厌穷人，对穷人他一点儿也不客气。他把抓着他的手打下去，像打下了一个脏臭的虫子。要钱吗？开口啊，动手动脚的算什么规矩？不看你有胡子，扯你两个嘴巴子。你已经打过我了。老头往前赶了一步，两个人打了个对脸。小何这才看明白，面前是钱默吟先生。哟，钱先生，他叫得怪亲热的。他忘了他曾出卖过钱诗人，他以为钱先生早已死去。钱先生既没有死，而落得一贫如洗，像个叫花子。他看在老邻居的情面上，理应不以一般的乞丐相待。他想给老人一两毛钱，表示自己的慈善厚道。你已经打过我。钱先生光亮的眼睛盯着小何的脸。
我打过你？
小何惊异地问。他想，老头必定是因为穷而有点神经病。他赶紧从口袋里摸，见摸到了一张票子，大概是一元。他把它放下了。他犯不上给老人就给一块，他慈善，但善心需有个限度。他又摸，摸到两个五分的日本铸造的很小的饺子，两个饺子不过才是一毛钱，少了一点，不过白给人家钱总是少一点的好。他把它掏出来，老先生拿去，下不为例啊。钱先生没有接他那点周济。
你忘了？你没打过我？你可叫日本人打过我？你我是仇人，想起来了吧？
小何想了起来，他的脸立刻白了。
跟我走，老人坚决地说。
上哪儿？小何咽了口唾沫，
我很忙，我还赶快进城的。甭废话，走。
小何的眼金鸡似的往四处看，预备着逃或者喊救命。
走。
老人把右手伸在棉袄里边，那里边鼓鼓囊囊的有家伙。
你一出声我就开枪。
小何的嘴唇开始颤抖了。其实老人身上并没有武器，小何可是觉得已看见了枪似的。他想起当初他怎么陷害，怎么带着日本宪兵去捕捉钱先生。他们俩的确是仇人，所以他想象到仇人必带着枪，他的磕膝盖软了起来。只要再稍微一松劲儿，他就会跪下去。枪、仇人、城外凑在一块儿，他非死不可。他想，
钱先生。他颤抖着央告：“饶了我吧，我无知，我没安心要害您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我这回，我下次不敢。你没钱，我给，我会拿你当我爸爸似的，永远的孝敬您。”
跟我走。
钱先生用手杵了他一下。 小何的泪开始在眼里边打转，他后悔，甚至诅咒童芳，为了他，他却到了刑场上，他的腿已经不能动了，像插在了地上。钱先生扯住他的胳膊，拉着他走。小何不敢抬头，怕看见远处的山，那可怕的山，他知道，他将永远进不了城。他的鬼魂会被关在城外，只能在高山和田野之间游荡，可怕。他也不敢夺出胳膊逃跑，他晓得枪弹比腿走得快，他只能再央告，可是嘴唇一个劲儿的颤，说不出话来。他们走过了齐天佑投河的地方，钱先生指给了小何看，齐天佑死在了这儿。那里除了冻了很结实的冰，什么也没有。小何可是不敢看，他把头扭开。当天佑死的时候，他丝毫没感觉到什么，并且也没到齐家去吊唁。他以为天佑不过是个小商人，死或者活都跟他没关系。现在他可是动了心的，他想，他也许在十分钟之内便和天佑做了地下的邻居。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